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神州。那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有多少的英雄人物曾经融入演绎充实了我们的神传文化，并奠定了我们的中华传统呢？他们的事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请听千古英雄人物。
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汉武帝，我是罗宾。我们在前面几集都讲到了关于汉武帝的生活，他的进取精神，还有他唯才是举、振抚四夷的举措。其实汉武帝在军事上平定四夷的同时，在政治制度上亦都推行了变革，为大一统进行了准备。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汉武帝在内政方面做了什么重大调整，而这些调整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大家知道秦始皇统一天下称帝之后，废除了西周以来的分封制，改为推行郡县制。但是汉高祖刘邦为了获得广泛的支持和项羽抗衡，分封了不少和他不同姓氏的诸侯，因而西汉建立之后，国家实行的其实是郡县制和分封制相结合的一种这样的制度。但是呢，刘邦猜忌那些同他不同姓氏的诸侯，在一个个同他姓氏不同的诸侯被清除的同时，又大力封刘姓诸侯王，以此巩固汉家天下。分封制虽然能够起到拱卫皇权的作用，但是诸侯王的势力越来越大，对中央政权自然构成了强大的威胁。诸侯王有些实力强大，僭越等级有如天子，有些违法乱纪，甚至公开叛乱。汉武帝之前的皇帝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主张削弱皇后势力，加强皇权。汉景帝的时候，焦错提出了削藩缩减诸侯的封地，就因此激发了诸侯和天子之间的矛盾，引发七国之乱。虽然叛乱被平息，但是各诸侯的势力依然还是很大。汉武帝即位之后，为了实现大一统的皇位目标，必须加强中央集权，而怎样不会引发动荡又能削弱各诸侯的势力，就成为了重要的议题了。因此汉武帝不拘一格重用的贤才就派上了用场，通过公车上书被破格转拔的王符偃，就给汉武帝出了一个很好的主意，即是推行推恩令。主符偃是这样说的：现在诸侯王的子弟多达十几位，但是只有嫡长子才能够继承皇位，其他子弟就没有封地了。这样一来，仁孝之道就不能够宣扬。希望陛下命诸侯王推恩，将土地也都分给其他子弟，令他们成为侯，这样人人都能够受到皇帝的恩德，皆大欢喜。但是这样做实际上就是不动声色地分割了诸侯的封地，而诸侯王的力量也就会渐渐衰弱了。其实推恩令的主要内容是诸侯王将皇位传给嫡长子继承，也都可以用推恩的形式，即是广布恩惠，令到其他儿子也都能够在本侯国里面分封。这道诏令颁布之后，梁王刘襄和成阳王刘贤率先上书请求推恩，汉武帝下诏批准，其他诸侯王亦相继上书请求朝廷允许推恩。汉书记载元朔二年，即公元前127年，自推恩令颁布之后，河间王国先后分成了11个侯国，淄川王国分成了6个侯国，赵王国分为13个侯国， 其他诸侯国亦都分成了若干侯国，诸侯国的封地越来越少，大国不超过十几座城，小国就只有几十里了。不仅能够向朝廷交纳赋税，亦足够供养祭祀，仍然起到辅助中央政府的作用。最重要的是，皇后的力量已经不足以威胁到天子了。按照推恩的制度，新的侯国也都脱离了原来王国的限制，地域独立，受当地郡县官吏的管辖。也就是说，推恩令的实行使到原来独立的地方王国自动地将权力上交给中央朝廷，因此地方的王和侯只是享受物质上的特权，即享用自己封地的租税，但是就没有了以前的政治特权了。之后诸侯王中势力最大威望最高的淮南王刘安被告谋反，汉武帝派人查办，最终刘安自杀，和他有牵连的衡山王刘彻、江都王刘建亦相继自杀。汉武帝便废除了他们的封国，设立为郡，并派官吏管辖。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限制诸侯，汉武帝还颁布了赋役法和苛党法，即是和诸侯勾结为他们谋求利益的人都要受到严惩。就这样，官员和士人都远离了诸侯，令到他们无法坐大，诸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就逐渐消除了。汉武帝的朝廷组织结构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设置了中朝即内朝，形成了中外朝并存的局面。内朝是侍中、尚书等官员组织的决策机构，能够侍奉皇帝左右，同时在宫里面办公。外朝就是由丞相率领的三公九卿组成的文武官员体系。增设内朝主要是出于抑制汉初以来丞相权力过大而做出的变革。汉朝魏帝、文帝、景帝时期的宰相大多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继任的皇帝属于他们的子侄辈，因此丞相的地位很高。比如皇帝和丞相在外面碰面，丞相行礼之后，皇帝还要落车，还礼之后才可以再上车。礼官还要说皇帝为丞相下谕，如果在室内丞相站起来，皇帝亦都要站起来然后再坐下。礼官还要说一声皇帝为丞相起，而且丞相位列三公之首，下设十二曹，有专门的办事机构负责管理文武百官，可以说权力非常大，皇帝都不便随意过问政事。比如那个萧规曹随的曹参当丞相的时候，基本不处理政务的，有官员来求见他，他就将他们灌醉，令到对方没机会讲话。当时的汉惠帝就想曹参的仔去问他为什么日日饮酒，亦不向皇帝请示政务，不担心天下安危呢？还特意嘱咐他不要说是皇帝要他这样问的。结果曹参的仔被他打了一餐，惠帝就只好亲自出面问了。曹参这个时候就说，先帝同萧何定天下，明法令，依家陛下只需垂拱，臣子守职就可以了。惠帝听了之后大加称赞，这样说明了皇帝很多时候要听从丞相的执政理念。汉武帝即位之后，先后有两位亲戚窦婴、田奋做丞相，特别是田奋很骄横，汇报政务的时候滔滔不绝，大肆推荐官员，提出的建议皇帝都要听从，还要求将官府的地拿来扩建私宅。鉴于这种情况，汉武帝开始有意削减相权，取消了丞相的垂吏权，并改变列侯拜相的传统。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任用平民出身的鲁儒生公孙云做丞相， 之后就封他做平津侯，改变皇权旁落的局面。同时汉武帝为了实现他的雄才大略，设立了特殊的内朝，汇集一批有才之士，辅助他自己实现大一统的志向。主要方式的是，当皇帝和外朝大臣在政见上有分歧的时候，内朝官员就出面和外朝辩论，从而推行皇帝的执政理念。比如在元朔二年，即公元前127年，卫青收取河南地，内朝的主父偃就提议收筑朔方城，帮助运输物资，还能够开拓国土，认为这样是消灭匈奴的根本。汉武帝要公卿大臣一起来讨论，丞相公孙云等人都反对，于是和内朝的朱买臣出面质问群臣，终于博到众议，顺利设置了朔方郡。这样内朝的组织结构是怎样的呢？他主要从郎中令和少府中选拔出大夫、中大夫、中郎、侍中、尚书等官员。郎中令的官员有议政、掌管居马、主持礼仪等职务，少府主要负责皇帝的后勤事务。内朝官员在皇帝身边就变成了皇帝的亲信，或者是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官员。比较著名的有严助、朱买臣、司马相如、主父偃、东方朔、梅高，就做过郎中、中大夫、郎这一类的官员。而好像卫青霍去病，在成为大将之前亦在内朝公职，他们就好像天子的宾客一样参与谋议国事。在处理政务方面，由少府以下的尚书负责。汉武帝成立尚书台，扩大尚书权力，选用余生任职，处理国家重大事务，取代了部分相权，并直接向皇帝负责。到汉武帝以后，内朝权力继续扩大，逐步取代外朝的职权。今天就讲到这里，请听下回分解。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